下面我们看第二十章的第一节，因为天国，好，注意二十章所讲的这个比喻呢，是建立在我们跟随主会得到什么，我们跟随主在前的会在后，在后的会在前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跟随主实在不要忘记，我们需要很谦卑。各位，谦卑我再说，不要像老子一样是一种权谋，是一种世故，是一种要得到好东西故意装客气，是要胜过人家故意装自己很软，我们不是，我们真的越来越在圣灵的光照中认识自己真的一无所有，然后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中，我们能经验到我们为主所付出的一切啊，都是恩典。不要觉得为主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哎呀很大的投资，很辛苦的投资，将来神要厚厚的报答我们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将来有报答，但是我们现在就得到祝福，甚至你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的祝福，甚至你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祝福的时候，我单单是领受上帝对我的爱，我愿意付出，我就非常欢喜快乐了。好，这个我们看这个天国的比喻，这个比喻不容易懂，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有谦卑的心哈。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天国啊，天国当然就是神的国号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好多天国的比喻，有的那个比喻是在讲天国的性质，有的在讲怎么进去，有的在讲天国历史，有人在甚至讲失去天国历史。这里我看重点在讲一个人怎么失去了天国了。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好，这个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哈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农产品哈，或者是食品工业很发达，所以你去收葡萄也好，番茄也好，水果也好，或者是就主要这些水果哈，你收呢大概都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啊，不烂啊，包装啊什么都，然后产地直销啊，这都很有，以前没有的。所以呢这个收葡萄不能太早，太早它就酸嘛，不甜嘛，还没有结实。那也不能太晚，太晚怎么样，因为我说了那时候没有食品工业，也没有冷藏，你熟的摘下来到客人的手中可能都变葡萄干了，或者变成酸葡萄了，已经变成醋了，都发酵了，葡萄尤其是容易发酵，所以那个收啊很难。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已经比现在要比耶稣那时候科学发达很多了，但那个时候对日本的一个大宗的外销就是香蕉啊，常常日本人刁难我们一下香蕉这丢那丢的哈。我那后来才知道香蕉输到日本是要青的香蕉运下去采下去，因为时间很长，其实现在空运了根本不稀奇了，就很快了。你雇人要收葡萄你不能太早收，太早还没熟嘛，那人家吃的不够甜，当然更不能太晚了，那不行。所以收葡，然后那个时候又是小规模的经济哈，大家不能大规模的投资，所以希望用最少的人力来收最多的。等到看到最后，哎呦，怎么太阳快要下山了，就只有一天的时间收割。这一天啊，哎呦，还有一天没有收，那叫怎么样？再去多雇一些人。那这里是不是表示原来在里面做的人不够勤快？这我们也不知道，就是要多雇一些人把这些都收完。所以不是一开始就到最后呢，看还人手不足再雇。那当然也可能人手多的话会不会辞，我不晓得了哈。这个我想在雇辞之间常常都有一些，就跟我们现在今天打工，有些店有些商店就很坏啊，什么试用阶段啊什么，然后故意把你想办法让你走啊，那个时候可能有类似的情形。不过当然这个家主是指上帝，上帝不会这样，只是耶稣常常用一些比喻人懂的来讲哈，就是在雇和被雇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怨言，这一次也真的发生怨言了哈。好，总之我现在讲一个背景，就是说清早去雇，刚开始希望雇越少越好，那么后来发现有些还没有收完的时候就请别人来了，是不是原来雇的人懒惰我们也不知道了哈。 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各位，这是进葡萄园哦。不过我也觉得也可以把它跟进神国连在一起啊，各位这个要注意哦，要小心。进葡萄园跟进神国一起，如果进葡萄园就是进神的国，而我认为这个解释是对的，那么他们是凭着恩典进去的。那么在这个神国里面，所有的一切的辛劳其实就是更早的蒙福了。好，不过他进去这个清早去雇人，大概早上六点钟。三节，约在四出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。四出就早上九点钟，哎呦，还有闲站的人。那我刚才讲哈，老板是一种好像比较小气的，或者比较精打细算的，就是我雇人尽量少，这个我们都能了解嘛，要降低成本嘛，尽量少的人多做事，老板都是这样的。那我们雇员就刚好相反，尽量钱多要事少嘛，老板是希望钱少事多嘛，这样他付出少。那个是老板站在这私利，不过这里耶稣讲的就不是老板的私利了。老板不是一开始雇少，后来发现人家做的并不勤快，人家可能懒惰，或者说我就算很勤快，我原来雇的太少了，看起来今天收不完了，然后再出去雇人。耶稣不是这样讲，这里有没有影射到上帝来雇我们，或者上帝来找我们，并不是上帝有什么需要，是不是影射到其实上帝是很好的，所以不是老板有需要然后再出去雇，而是老板看到外面还闲站，他觉得难过就再请他来，就是不是他的需要，而是这些人的需要，不是为了老板的好处，而为这些人的好处。各位，我们做任何事不会为上帝有什么好处，上帝不需要任何好处，上帝所已经完全满足了，都是为我们的好。好，九点钟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，他们也进去了。好，注意九点钟进去，没有讲要给你多少。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点无赖？我们说这个家主既是预表上帝，当然没有无赖，但是是不是也反映出当时的环境跟今天有点像，就是因为你晚一点雇哈，这个时候比较能讲话就老板。我举例子哈，不管是计程车或者是工作，各位，计程车太多了，坐车的人少，那谁就是老大，就是我们这些客人，对不对？是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当坐车的人，就是坐车的人很多，计程车少的时候，那计程车就比较神气，短途拒载，你的什么行李太多，我不要。现在经济不景气啊，所以计程车就对我们都很客气啊，看谁是老板。同样，各位，我们去找工作也是这样。今天如果非常缺少工人，那我们工人就神气了啊，你薪水要怎么给怎么给。如果今天哇经济不景气，根本人家不想雇你，那我们就很低声下气了。他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，反正有点钱赚就好了。这里是不是反映出，如果照一般情形来讲，他的工已经够了，那么他现在要再找人的时候呢，在外面游手好闲人要饿肚子了，没有钱了，所以是不是老板比较神气，我不跟你讲我要给你多少钱，当给你就给你就对了，是我不讲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映当时的情形，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就进去了。好，约在午正和申初，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了，申初就是下午三点，也这样行，就他还是去了。就我们想哈，如果从好的来讲，就是这个老板很关心外面失业的人，不断出去雇人。我们说了，好像不是他自己的需要，就是他希望人进来。但是如果我们从坏的来讲的话，就是他还很小气，尽量的少用人，到后来发现工不能做的不够了，就再出去雇，然后呢也不讲要给你多少钱，就这两个解释都可以。就环境来讲，应该是坏老板，他很苛刻，想要少做， 当然可能员工也不太好，他们做的不太进度不够快，所以老板说今天因为我说了葡萄今天一定要收成，明天就开始发酸发酵了，所以老板就急了，然后急了但是他还是很小气，他也不讲我要给你多少钱。好，到了酉初的时候，这是下午五点钟了，还有人，那这里更看出好像是老板很善良，因为他好像不大需要人，他为什么一直出去我不知道了，就是如果是工还没做完他一直出去有道理，而且显出他很小气，如果就神来讲的话，就是神到最后一秒钟包括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都还希望能救回来。还有人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，这个老板这种口气跟我有点像，我是最怕人闲着没事干，我一看到人无聊闲着，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游手好闲我就很火大啊！我觉得我跟清教徒有共同的想法，我觉得这个懒惰是灵魂的大敌哈。为什么闲站在这里呢，这些人倒是从他们的观点来讲实在他们不是好吃懒做，他们说没有人雇我们。各位这里你当然都可以问很多问题啊，老板为什么一开始不雇这些人呢，因为一定是外面很多人吧。有两个可能了，一个就是我说的老板可能小气不想一开始尽量雇很多的人，人少就少。另外一个呢，所以一定有些人没有雇，当然也可能就是这些闲站的人呢，可能还没有出现，他可能睡觉睡到三点钟出来，睡到十二点钟出来，我们不知道。总之有些人是很后面才进去的，甚至到这个时候还闲在那里，整天闲在那里。如果老板讲整天闲在那里，是不是一开始就看到他了，是不是一开始哈这些人老板也不太想雇。各位你也知道老板想雇谁嘛，看一看，当坏老板就想雇漂亮的小姐，就以姿色取胜了，聪明的老板就雇谁，这个人勤快会做事就雇他。我也不知道在这里是不是表现出到五点钟的人实在太懒了，就老板一开始就不想雇你，你等到五点钟。他们说哎呦就是人家看我们懒吧，大概就一直没有人雇啊，或者我们不怎么积极啊。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进葡萄园干嘛，就做工啊。各位这个我们还是说哈，我们实在不知道实际的状况，不过我们可以有一些推测，就是最后进去的时候，如果照一般情形来讲应该是最忙碌那段时间，就在赶工。各位听到我一再讲吧，今天一定要把它收完，不收完明天这些葡萄都不能用了，一定要把它收完，所以最后就拼命赶。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呢，最后再赶也好，或者说我们从相反的观点来讲，工都已经快要做完了，不大需要你了。这两个观点我还是说都可以哈，是老板是很苛或老板很大方，最后你进去做就跟我们平常嘛，你当兵也好，你在任何一个单位也好，洗碗也好，最后洗到碗都快洗完了，你说哎我来了，人家也很火大，你来什么，我们工都做完了，你来表示你有来做一下工啊。就我之所以要把它讲的详细一点，就是说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想的，是这些人懒还是这个主人很苛，主人精打细算，还是在外面人懒甚至在里面人也懒，以至于他不断的需要在外面雇人都有可能。那我们最后会一起来解释。好了，第八节，到了晚上，原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。啊，这个是欢喜快乐的时间了。这个给他们工钱啊，我们需要稍微小心一点来讲哈，就对每一个比喻都要小心的来看，你要抓住那个比喻的重点，细节不要抓的太多哈。因为抓到细节，那个细节可能是不重要的。那个，比如说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，那个猪比喻什么，那么豆荚比喻什么，这我想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。 那个不需要花脑筋的。但大儿子和小儿子和父亲那是什么？那整个的重要的地方，那我们需要知道哈、啊。